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花四周的时间来读腓立比书。这是一本喜乐的书信，很难想象作者保罗当时身在罗马的监狱会有这么喜乐的心情。而保罗和腓立比圣徒之间的关系是那么亲密，那么纯洁，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也实在是令人感动。整本腓立比书没有高深的真理，却满了甜蜜丰富的经历。在圣经的编排中，紧接着以弗所书之后，在哥罗西书之前，而这三本都是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写的书信。圣经这么编排其实很有智慧。以弗所是专门讲教会的书，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哥罗西书呢是专讲基督的书，强调基督是教会的头。而夹在这两本书中间的腓立比书不强调真理，却强调丰富的经历，也正好就是对基督与教会的经历。所以这三本书最好同时读，一方面你能够明白保罗对基督与教会在真理那一面的启示与看见，另外一方面借着腓立比书，你也看到教会生活的经历可以这么的亲密，这么的喜乐，这么的纯洁，这么的专一。那我们不禁要问，保罗为什么选择腓立比教会专门来讲对基督与教会的经历呢？保罗为什么与腓立比教会圣徒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要真的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要从腓立比教会的建立开始讲起。这个教会的起源完全是出于神。当时保罗是在他的第二趟宣教之旅，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在六节到十节那里，我们看到保罗本来只打算留在亚细亚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很特别的，圣灵禁止他讲道。本来他想去的地方应该都是一些大城市，人比较多，生活也相对的富裕，现在既然圣灵禁止，他想或许神要他受苦，他就想往北边的庇堆尼去，那边都是艰苦的山区。结果耶稣的灵又不许，圣经用词是非常精确的，他用耶稣的灵说出耶稣人性柔细纯良同情抚救的那一面。保罗愿意为基督受苦去传福音很好，但这不是神的旨意。因此耶稣在他完美的人性中借着耶稣的灵不准保罗往北走，结果保罗只好一路往西，一直到了特罗亚，那是个港口，没有路走了。结果当夜保罗就看见了异象，就是非常出名的马其顿的呼声。这时候保罗才过了爱琴海进入了欧洲，这完全是神的主导。他到了欧洲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是个罗马的住房城，是个军事重地，城中住的大都是军人，这里没有犹太人，因此保罗无法照着他以往的习惯先到犹太会堂去讲道，他只好到河边一个祷告的地方向妇女讲道，结果得着了一个从推雅推拉来的妇人，名字叫吕底亚，她是卖紫色布匹的，说出她买卖的对象都是贵族，她的家境也是相当的富裕。她得救后 就要求甚至勉强保罗和他的宣教团队住到他家去。后来保罗继续在河边传福音，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使女就跟在保罗的身后，一直高喊他是至高神的仆人。保罗实在不堪其扰，保罗就奉耶稣基督的名赶了那使女身上的巫鬼。结果那使女的主人本来是靠着这个使女来赚钱的，现在得财力的指望没了，就把保罗告到了官府。结果官长们也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保罗和希拉毒打了一顿，剥了衣裳，上了木狗，关在内监里。别人碰到这种情况一定怨声载道，但保罗和希拉却甘之如饴。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安排，神会为他们开路。整个腓立比基本上是住房城，住的都是军人，有犹太人，他们也不晓得该如何把福音传到这个腓立比的社会当中。现在既然来到了监狱，或许也是神美好的安排。结果两个人就在内监里面，内监其实是一个深坑，就像当卷一样，里面又湿又潮，其实人很不舒服的。结果保罗和希拉在半夜两个人高声祷告，唱诗赞美神。就在当时忽然大地震，监门全开，连囚犯身上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时候管监狱的禁足以为囚犯都逃跑了，就拔了刀想要自杀。因为罗马军队治军非常严谨，军人失职只有死路一条，自己自杀可能还容易一些。在这时候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28节到33节，保罗大声呼喊叫，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经节很出名，很多基督徒都会背，却不知道是在这种情况讲出来的话。保罗的心中其实是笃定的，这是神为他开的路。我就在当夜，保罗就向禁足的全家传福音，他们信了，保罗就给他们受洗。前面有了一个富裕的姊妹吕底亚，现在有一个禁足的家庭，于是腓立比的教会就开始被建立了。教会的成员应该都是军人，因此腓立比书也用了很多军事的用语。军人的待遇在当时并不优厚，因此腓立比教会应该并不富裕，却一直在保罗宣教的事工上有份，也一直顾到保罗生活上的需要。就是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们还特别差派了一个弟兄巴佛提到罗马来服侍保罗。这封信就是巴佛提带回腓立比的。有了这些背景的描述，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保罗与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一方面是保罗完全顺服神的带领，甚至于不明不白的被打、被剥衣服、被丢在监里，保罗都不以为意，他知道这是神在环境上的安排，要为他开一条路，可以向军人传福音。而第一个蒙恩的禁足这一家人，禁足本来是要自杀了断自己的生命的，没想到却因着保罗的传福音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他们对保罗感激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有了这么一个美好的开始，这又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读这一本书，我们会看到腓立比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教会。健康教会的表现就是喜乐、纯洁、专一。我们来读一章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是保罗一贯开头语，明他是谁，受信的是谁。保罗是使徒的身份，在腓立比的圣徒当中是不庸置疑的。 但在这里，保罗不提他使徒的身份，像在其他书信，像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反而他强调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来服侍教会的，他的主人是耶稣基督，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基督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他没有自由，他的主权完全交给了基督，也在基督的主权带领下，他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也在基督的主权下，他带着提摩太一同来服侍腓立比的教会。提摩太的出现也在使徒行传16章1节到4节，他本是路斯德人，他加入了保罗同工的团队之后，就随着保罗来到了腓立比，建立了教会。在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当中，保罗的中心是放在以弗所，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还特地打发提摩太去马其顿，记载在使徒行传19章22节。保罗从帮助他的人当中打发了提摩太、以拉都两个人往马其顿去，应该就是去看望腓立比的教会，就是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在腓立比书2章19节到23节，我们也会看到保罗盼望打发提摩太到腓立比去，去安慰那里圣徒的心。所以提摩太和腓立比教会也有相当的渊源，因此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特别提了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照着内容和文笔来看，应该是保罗执笔，保罗是个年长老练的同工，提摩太就像他属灵的儿子一样跟着保罗学习的，保罗给了提摩太很多的空间，让提摩太可以尽职。这封信呢，是写给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这里我们看到在腓立比教会中间的三班人，他们有共同的特质，住在腓立比是在基督耶稣里，住在腓立比让他们到腓立比教会，这是方便他们可以周周参加聚会，而在耶稣基督里每一个蒙恩得救圣徒的特质。这提到的这三班人是在教会中三班不同的职分，这三班人也是今天每一个健康的教会都应该有的，三班人不多不少。第一班人当然就是圣徒，这个名称今天我们不太敢用，是因为我们对这一个词的误解，保罗不称他们是弟兄姐妹，称他们是圣徒。圣徒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它是强调一个地位上的分别，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已经完全圣洁了，而是说他们在地位上已经被分别出来归给神了。每一个基督徒受洗的时候都宣告他向着世界死了，而在基督耶稣里他复活了，在地位上他就是圣徒了。第二班人就是监督，这个监督一定是多数的，监督是讲到教会中长老的功用，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episcopos， 是由两个字组成的 epi 跟 scopos， epi 就是 on 的意思， scopos 呢就是 look intently， 所以一般讲翻译就是 overseer 或者 keep an eye on。 有些宗派把教会的组织阶级化，就把监督说成是长老之上的一个阶级，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在提多书1章5节到7节，那里一方面保罗吩咐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这在第5节，而第6、第7讲到长老的资格，到第7节就改成监督祭祀神的管家。所以在保罗的观念中，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长老是说到他的职分，监督是说到他的功能，长老是神摆在教会中看管教会中的圣徒的，通常他是生命比较老练，比较属灵，能够牧养神的教会的。接着第3批人就是执事， 执事也是多数的，执事就是帮助长老来牧养教会，来带领教会的人。执事他本来的意思就是 servant， 就是仆人。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健康的教会都需要有圣徒，需要有长老，需要有执事。执事是帮助长老来服侍圣徒的，而长老是神把教会托付给他，长老们要一同来牧养神的教会的。有一天基督再回来的时候，长老们是要向基督交账的。接着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和平安经常是保罗用的祝福语，恩惠其实就是 grace， 我们通常翻成恩典。恩典是神的运作，借着临到我们的人事物，把我们带到神的同在中，经历了基督，享受了基督。很多时候我们会误认为神给我们的那些人事物是恩典，其实不是。恩典是借着神的运作，让我们产生了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这一个才是恩典。比如说你生活困难，几乎快维持不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差一位圣徒奉献给你一笔款项，解决了你眼前的问题。那神的恩典是这笔款项呢，还是你接到这笔款项之后被带到与神的同在中，对神更满了信心，你周围的圣徒更满了真赏？严格来说，那笔款项只不过是一个凭借，真正的恩典是你对基督的经历。因着这笔款项，你对基督更有信心了，因为那笔款项用完就没了，而你对基督的信心却是能够一直存到永远的。而平安呢，是经历恩典之后有的结果。通常平安的感觉来自于三方面。第一方面，对你自己，你觉得安息了，你不再觉得无所适从了。第二面，对别人，你跟人之间满了和平，没有过不去的事了。而第三方面是对神，你完全信靠神，顺服神，顺服神在环境中各样的安排和各样的带领。这恩典与平安是先从父，再借着主耶稣基督来临到我们。保罗这么讲是有讲究的，讲到父是父定义，父安排各式各样的环境，父安排好之后，就借着主耶稣基督临到我们。主说出基督是我们的主，他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耶稣讲到他人性的顾惜，耶稣知道我们的情形，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同情抚救。而基督呢，是讲到他复活之后大能的供应，能够帮助我们成长，超越各样的环境，各样的限制。就在父所定义的，所安排的各样环境中，借着主耶稣基督把恩典和平安临到我们。接着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这里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实在是保罗的安慰。保罗这时候在罗马的狱中，他一定经常想到他所建立的每一处教会。有些教会保罗一想到就让他担心，有些教会保罗一想到就让他着急，但是他每次想到腓立比教会，保罗就感谢神。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这教会中有称职的长老们，有忠心尽功用的执事们，还有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圣徒们。接着第四节，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保罗还为腓立比教会的圣徒祈求，说出他们是还是有一些特定的事情，有一些特定的需要，保罗需要定时的来向神祈求。而保罗的祈求是为众人祈求，保罗的心真大，在腓立比教会中一定有一些保罗所挂心的圣徒， 保罗就为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特定的环境来向神祈求。虽然保罗是在祈求，可是保罗却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这个教会健康，保罗蛮有把握。虽然事情暂时还没有成就，但这是神的主权，这个教会有健康的规范，保罗可以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神的旨意最终能够合适的在教会中展现出来。如果教会不健康，这个祈求可能就会满了负担，甚至于满了重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他们中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实在是让人羡慕，尤其当保罗在锁链之中，每当想到腓立比教会又给他带来喜乐，这对保罗又是何等大的安慰。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腓立比教会摆在我们面前，成为一个美好的榜样，祝福我所在的教会也有这些健康的情形。教会中有称职的长老，有进贡用的执事，还有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圣徒，让我们可以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